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圣经上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愿您有个爱的人生。
先知预言耶稣降生。
现在您所要听的故事，是人间最伟大、无与伦比的故事。这故事对每位听众，无论男女老少，是千秋不朽、百听不厌的故事。这真实的故事是将近2000年前在巴勒斯坦所发生的事。
我走了。
知道了，你要上圣殿去读那些古代经书了，对不对啊？
是啊，老伴儿，我们能住在耶路撒冷，离圣殿那么近，真是太有福气了。有些人看圣殿，只懂得欣赏它的外表，但对我来说，到圣殿里敬拜上帝才是最重要的。还有一件重要的事，就是到圣殿里去读那些古代先知书，那些书啊比圣殿还宝贵呢。好了，回头见啊。
这个人呢，打从我少女时代认识他起，他就是那么爱研究上帝的话。他常说啊，他这一辈子最大的福气就是能进到圣殿里那间保存古代经书的藏书室。那些经书都是用古希伯来文写成的，现在的人已经大都不懂那种古话了，但是我那老伴儿却还精通得很呢。
来啦来啦。伯
母好，西面伯伯回来了吗？
他应该快回来了，进来等等他吧。他要是知道你来过没见到你，他会难过的。来来客厅坐啊，我给你倒一杯蜂蜜茶，你边喝边等。
谢谢您伯母。
喏，我听到开门的声音了，一定是你西面伯伯回来了。
西面伯伯。
你好啊，雅各小朋友，真高兴看到你，是不是又有什么新鲜事要来告诉你西面伯伯了？
是这样的啦，今儿一大早我就看到您往圣殿去，我想您去读了那些古代经书以后，一定又有好多的故事可以讲给我听，我好想现在就听您讲哦。
真高兴有你这么个忠实的小听众。我确实有些既有趣又重要的事要告诉你哦。
我就知道来找您一定不会失望的。
雅各，我的好孩子，但是这个故事是要说给你全家听的，我相信你们每个人呢，都会感兴趣，所以我最好啊等你们全家都在的时候再讲，好不好？
太好了，我这就回去找他们，是不是现在就把他们全都叫到这儿来？
不急不急，你先回去啊，把晚饭吃了，我们有的是时间讲故事呢。
谢谢您伯伯，真希望您就是我的亲伯伯。 有特别的事情要跟我们全家说。妹妹呢？
小妹，快来吃饭哦！吃完饭我们都要去西面伯伯家听故事哦。
哦，对，爷爷，您得多加件毛衣，外面天气有点凉喽。
我的小兄弟，你将来啊一定是个好领袖。我发现你发动人很有一套，动作挺快的嘛。
我这个儿子啊，可能是全耶路撒冷最爱听故事的小孩了，只要有故事听啊，他绝不放过的。
我们搬到耶路撒冷来是搬对了，尤其能住在西面伯伯家隔壁是我们的福气。
哎，别这么说了，我们大家都是有福气的人才能住在耶路撒冷，离圣殿那么近。
哎，好了好了，快说故事嘛。
原来小妹妹和哥哥都是一样的爱听故事啊。好，我这就说了啊，今天晚上的故事啊只是开头一段而已，以后啊我还有好多的故事要讲给你们听哦。
这些故事是不是都是您每天上圣殿从先知书上看来的？
不错，今天呢我读到先知以赛亚的预言，这卷书啊已经有700年的历史喽。
哇，那这卷书比您的年纪还大了是不是，西面伯伯？
是大了一点，但那里面的话一点也不老旧，我觉得读起来啊就像上帝亲笔写给我的一样。哎，你们听听啊，我今天抄的这一段，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
以马内利，好奇怪的名字哦，我以前都没有听过。哎，
是有点怪，但它有个特别的意思。
哎，伯伯，是什么意思啊？
意思是上帝与我们同在。
这个预言已经应验了吗？或是要在我们这个时代应验，还是要到将来才应验？
老先生，这预言有一部分呢已经在以赛亚的时代应验了，但是我相信呢要到我们的弥赛亚降生的时候，这个预言才算是完全的应验。
我曾听过不少人在猜测，我们的救世主弥赛亚要以什么方式来临。
是啊，这么多的猜测叫人都糊涂了。
妈，什么是猜测？
猜测啊，就是人们只凭自己的猜想和看法去判断一些将来的事情。
雅各，这就是为什么我得天天上圣殿去研究那些古代经书，因为我不想被猜测蒙骗，我要明白真理。
哦，
真感谢您把辛苦研究的成果跟我们分享，我们的确也想明白真理。
好，我们继续研究啊。再听听以赛亚先知说的这段话：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上帝、永在的父、和平的君。
嗯，这么多的名号都是指着那位将要来的弥赛亚救世主吗？
是的，这段预言还说到他的王权将不断的增长，他的王国将永享太平，不再有战争和伤亡。你们听，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
伯伯，我看到您在纸上最后一行写着，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
哎，雅各，你怎么可以偷看呢？不过说真的，西面伯伯，您刚念的那些经文真好，但愿我们的宗教领袖也能对这些预言感到兴趣。
伯伯， 这位弥赛亚到底什么时候来呢？他来的时候我看得到吗？
是啊，那他会不会住在我们那个漂亮的圣殿呢？
孩子们，这些问题不好答复，我只能说我盼望弥赛亚在今日降生。我已经求过上帝让我在死前见到弥赛亚一面，我相信仁慈的上帝会成全我的。
会的，西面伯伯，上帝知道您是个大好人，他一定会成全你的。真希望可以知道弥赛亚什么时候来。
其实预言中有提到一些事情，可以帮助人们大概的推算出弥赛亚要来的时间，不过那仍然需要懂得一些历史和算术知识才行。这方面对你们小孩来说可能太深了。
不知道弥赛亚的父亲是不是能算出那个时间呢？我倒是蛮有兴趣算算看的。
我觉得一些奇妙的事情正在酝酿之中，马上就要发生了。最近这几天，每一天弥赛亚都有可能降生了。
那表示我们还有好多精彩故事可以听呢。啊，时候不早了，我们该回去让西面伯伯休息了。
还有好多的故事可以听的。今天晚上只是我们家庭故事时间的一个开始而已啊。
我们一定每天回来听。谢谢您，西面伯伯。
谢谢啊。
谢谢。谢谢。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耶稣是谁。在约翰福音第5:19开始这样的说，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父爱子，将自己所做的一切事指给他看，还要将比这更大的事指给他看，叫你们稀奇父怎样叫死人起来使他们活着，子也照样随自己的意思使人活着。父不审判什么人，乃将审判的事全交于子，叫人都尊敬子如同尊敬父一样。不尊敬子的，就是不尊敬差子来的父。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亲爱的朋友们，基督徒们所相信的耶稣绝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他不是一个圣贤，也不是一个教主。你读《论语》，学孔夫子的道理，但是你并不需要和孔夫子本人发生什么关系。你读佛教的经典，回教的《可兰经》，也不必要和释迦牟尼或者是穆罕默德本人发生什么关系，因为孔子是圣人，释迦牟尼和穆罕默德他们是教主，后世的人也是那样的看他们。可是耶稣却和他们不一样，不但是和他们不一样，就是和任何人都是不一样的。他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一个独一无二的人。他曾亲口地说他是神的儿子，他也说过他是生命的粮，人吃了不饿。他也说过他是从天上来的，他还说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他，没有人能到神那里去。他能够行神迹，使疾病得医治，瞎子能够看见， 死人能够复活，他也有赦罪的权柄。如果今天有一个人敢当着很多人的面前讲这一些话的话，人家一定都会以为他是一个疯子呢，或者是神经病。至多在短短的一两个月，有人提到他，日子一久就不会再有人理他的。可是耶稣基督，他就是神的儿子，他能够赐给我们新的生命，永远的生命，宝贵的生命，你愿意接受他吗？
耶稣的名，您好，我是琼尼·厄尔克森多田，我喜爱耶稣的名，我的丈夫 Ken 也是如此。Ken 受到彭·柯利女士一生的影响很大。二次大战时，彭·柯利一家在荷兰沦于纳粹统治时，在自家古宅巧妙地辟出一间密室，收容饱受迫害的犹太人，再转送到较安全的地带。彭·柯利是跟随耶稣的，他与救主的亲密个人关系打动了我的丈夫 Ken。 几年前，我和 Ken 参加了彭·柯利女士的葬礼，这是一个欧式简短朴实的追思礼拜，会场没有太多的花，然而那天在我们离开后，我们却面临到非常大的挑战。在追思礼拜上，几位牧师读了柯利的著作中的摘录，以及他的事工经历概述，谈论有关柯利的一生。他们都异口同声地提到他对耶稣的爱。一位牧师说，柯利曾经嘱咐他，在柯利的葬礼上要讲耶稣的爱，而不是有关他的事迹。这的确就是柯利，耶稣一直是他思想和言语的中心，他很少提到关于自己的生活或经历。当他谈论耶稣基督时，并非是在说一个教条、教义或生活的方式，还有他不是只说主，如我爱主或主告诉我什么，他总是直接呼叫主的名说主耶稣，就好像他就是在谈论一个人，他爱主耶稣胜过一切，他总是那么的充满自信和夸口来称呼他。你觉得这是骄傲吗？不是这样的。正如哥林多前书第一章里说的，但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当 Ken 和我离开墓地时， Ken 说，琼尼，我们怎么会如此沉迷于述说与基督同行或一些属灵的经历，而不是单纯的谈论耶稣呢？如果我从彭·柯利女士那学到了什么的话，就是我学会了勇敢地说出主的名。此外，我认为耶稣的名字对那些听到他的名字的人会有所帮助的，无论是定罪的还是安慰的。Ken 说的对，听到主的名，甚至单单只有神这样的字眼，并不会使我们感到罪恶或得到安慰。但是当我们在说出上帝的名或是主耶稣的时候，要么在听者的耳朵中产生反抗，要么感到慈爱。上帝禁止我们将救赎主贬为只是精美的教义，仅仅放在神学教科书的篇章之中。愿上帝拯救我们从沉睡的属灵状况中苏醒过来，让我们不是谈论那些个人的经历，而是谈论我们在基督里的见证。为了帮助你解决这个问题，鼓励你找出在圣经里提到有关耶稣的名及其含义，像耶和华、全能者、至高者、以马内利、神的羔羊、末后的亚当、犹大的狮子、世上的光、好牧人、忧伤人子等等， 这些名称都有独特的含义，因此这将是你敬拜上帝时的宝贵资源，也帮助你思想所有耶稣基督的属性。当你有机会谈论自己的信仰时，请说出耶稣的名字，请使用耶稣的名，因为那个名字有着极大的能力。愿上帝祝福你。
又到了节庆的时候，教会里演出了一场清唱剧，主角是个市侩雕塑家，他认为圣诞节不过是大家买礼物送礼物的一个时节，是个赚钱的时候。雕塑家雕了耶稣诞辰的场景，作品很好，雕塑家待价而沽。某个小教会的牧师想买，见牧师喜欢，雕塑家趁机提价，要卖3000块。这个小教会的牧师当然买不起，只好放弃。夜晚，雕塑家做梦，玛丽、约瑟夫相继到访。待雕塑家看到大萧条时候的圣诞，维多利亚时的圣诞，那时候人们不一定送什么礼物，也不一定有如今这些商业操作，可是却照样的享受节日。最后，又带雕塑家去看耶稣诞辰时候的情景。这些让雕塑家想到圣诞，圣诞最重要的乃是圣子耶稣基督之诞辰，这才是对人类最大最完全的礼物。雕塑家一梦醒来，大有感触，主动地把雕塑作品送给教会了。演出再一次提醒观众，如果圣诞只是交换交换礼物，那就错失圣诞的真正的意义了。教会不是反对人们送礼物，而是想让人们走出送礼买礼这种疯狂，回归到圣诞属灵的意义上来。星期天的时候，又听牧师说人们如何在买礼送礼的压力之下，把原本快乐的圣诞变成负担。收音机里也在播同样的消息，一个主持人说，圣诞节只有两种礼物，一种是人家送给你而你不想要的，一种是你想要而没有人送给你的。商家很聪明，发明了购物卡，充了值，收到礼物的人想买什么就可以买什么，这就等于变相的送钱，等于在说，我实在不想麻烦了，你自己去吧。这可能更没有意思。节日的时候，多少事情全部凑在一起，叫人无法心情放松。英国一位专栏作家露西·凯拉维总结节日烦恼的时候说，苦恼之源就是凡事太多太过，这就让人希望回到简朴时代了，尤其是在这个过度商业化的时候。转眼春节也到了，轮到国内的亲朋好友苦恼了。我们很小的时候到亲戚家送礼物倒是很简单，送长辈一斤红糖一条米糕基本上就可以交差了，送孩子一包糖果饼干也基本上可以讨孩子欢心。现在都不知道送些什么，以前呢有什么脑黄金、脑白金、红桃 K、 牦牛壮骨冲剂、钙中钙等等等等，这都是在电视无数遍轰炸以后在我们脑海里面存存的一些让我们想排除却都排除不了的恶心的记忆。其实团团圆圆的在一起相聚比什么不好呢？有什么礼物能够比永生的礼物更大呢？但愿在圣诞节的时候我们都能够回到这个圣诞原本的意义上来。
马太福音第一章耶稣的家谱常常是让人望而生畏，因为一长串的名字不知道要读什么。以前呢，我都是跳过去直接读第二章。 这次带读，神给了我新的看见。中国人重视家谱，慎终追远是我们传统的美德。先祖的过去增加了我们对自己的了解。犹太人也有一份家谱，不但记载了他们的过去，也让我们看到了神的计划是那么的细密而且漫长。马太福音第一章里面记录了耶稣的家谱，从犹太人的祖先亚伯拉罕到耶稣，跨越了2000多年，一共有42代，46个人留下了名字。家谱里面什么样的人都有，有信心强大的亚伯拉罕、以撒、大卫，也有本来是非信徒外邦女子的拉合跟路德。神使用有丰功伟业的人，他也使用平凡卑微的人。进入了神的家谱，就像是进入了他的伟大的蓝图，都能够被神所用。而这些人当时都不知道他自己的存在跟所扮演的角色是牵系着一个伟大人物的诞生，随着带出影响全人类的事件。透过耶稣的救赎，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也进入了神的家谱，一代接一代绵延不绝。在我之前有很多帮助过我的属灵的贵人，没有他们我到不了今天，而我也陪伴一些人走过属灵的难关。每一个在家谱里的人都像涟漪作用，会影响很多自己所不知道的人。若干年后，当后人回顾我们现在这段历史的时候，是不是也会有一些名字会跳出来，因为他们在神国里扮演了承先启后的角色，促成了神旨意的实现。想到这里，我忍不住对我身边的人多看一眼，因为我们的相遇都是在神的安排之中，而神把我放的位置也有他的心意，我要敏感于神的呼召，被他使用。希望我们都能够圆满完成我们在家谱里的任务，愿神的旨意成就。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朋友，基督徒常常劝别人要信耶稣。为什么要信耶稣呢？信耶稣之前和信了耶稣之后会给人带来什么样的不同呢？下面我们一起来听生化学教授边君辉博士的看法。
为什么我们要信耶稣基督为救主？在约翰福音的3章16节，他说这个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使他们 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凡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这个信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信到底有多重要呢？我想就是，你知道我读那个美国的一个特别著名的剧作家叫 Arthur Miller， 你们可能也知道他的一个话剧，那时候在中国被翻成这个中文，然后上演，以中文的形式在中国上演，他叫这个《推销员之死》，我不知道大家听说过没有，《推销员之死》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剧作家。他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任何一个好的作品剧作是好的话，他就会使每一个观看的人或读他的剧本的人发现在这个剧本里，在这个剧里有他自己的形象。那么圣经就是这样一部作品，我在这里面有找到很多很多我自己的形象，是我过去的形象，是我现在的形象，凭着信念我将来的形象我都可以知道。这是这么一部作品。我就想讲这个耶稣基督啊，他在被钉在十字架上死之后，把他放到坟墓里，然后他复活了以后，他向一些使徒开始出现，可是他还没有遇到另外一个使徒叫多马的，他没有遇到那个使徒。那个使徒听到别的使徒说他们见到了耶稣基督，而且是在耶稣基督死后被关在那个坟墓里面又见到了。他说他不可以信，他说除非啊，我要把我的手伸到他的被钉的身子里面试一试，我才相信这是他。所以在约翰福音的第二十章的第二十六节，过了八日，门徒又在屋里，多马也和他们同在，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说，愿你们平安，就对多马说，伸出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脊旁，不要疑惑，总要信。多马说，我的主，我的神。耶稣对他说，我对这句话非常非常的记忆深刻，耶稣对他说，你因见到了我你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了就信的就有福了，那些没有看见就信的就有福了。然后后来这个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的神迹，没有记在这本书上，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这里面也讲到这个圣经的目的，记下来耶稣基督所做的事，他所说过的话，是要我们能够相信他，然后借他的名来得生命的。所以信心是非常重要的东西，因为它可以使我们得生命，得永生。
刚才您听到的是边军辉博士的讲解。各位听众朋友，边军辉博士的谈话也让我想到中国人的丧礼，在丧礼上一片悲哀，生离死别，未来完全的茫然，心里非常的恐惧。这也更加让我明白信耶稣的重要，因为信耶稣的人可以看到自己的未来，可以看到神要祝福我的未来是什么。希望每一位听众朋友，您的全家人都可以得到神的祝福，就是永生。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下面这篇文章是我80多岁的母亲信仰的见证，我来读给您听。40多年前，每逢农历的初一、十五，逢年过节以及祖先的忌日，我都会按照风俗煮一桌较丰盛的食物来烧香拜拜，献给神明，拜完了以后再端上桌给家人吃。但是我常常怀疑，神明、祖先真的会来吃吗？生前的孝顺不是比死后的祭拜重要的多吗？在祭拜的过程中，食物招惹来苍蝇、灰尘以后，人在吃下肚也让我觉得很不卫生。有一天，我让小儿子带新来的邻居去土地公庙，顺便递给他一包饼干，让他也拜一拜。儿子却对我说，真神只有一个，哪来那么多神明啊？于是我开始认真思考过去姑姑周秀兰女士对我们传过的福音。她心目中宇宙间唯一的真神耶稣基督。于是在姑姑的带领下，我走进了教会，并且很快就受洗接受了神的救恩。我的先生周玉堂当年也在张锦雄弟兄的鼓励之下受洗成为基督徒。先生以自己是基督徒为豪，喜欢告诉别人他是基督徒，并且在我家的大门口贴着耶稣是我家之主，来表明我们家的信仰。信了耶稣以后，不但免去了烧香拜拜的繁琐入节，更不需要看风水、挑吉日、找算命、改运势等等众说纷纭、难分对错的民间传统，因为我认识了真神，他是爱我们的天父，借着圣经告诉世人，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腓立比书4:6。基督徒只要读圣经，并且向上帝祷告就好。所以每天早晚的祷告，是我向阿爸天父倾心吐意的时刻，40年来从不间断。顺境中我感谢神，在逆境中我仰望神，上帝是我随时的依靠，永远的依靠。诗篇23篇是我最喜爱的经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是的，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我十分佩服妈妈当年有勇气打破传统风俗，接受耶稣成为我们一家之主。下面我就为妈妈唱出诗篇23篇，这首她最喜欢的经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一路。 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一路，引导我走一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掌，你的感动安慰我，在我的人面前为我摆筵席，你拥有高了我的头，使我的父辈满意，我的父辈满意。我一生一世，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一生一世，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祝福您也能够住在耶和华的殿中，享受他的慈爱与恩典。
有的时候青年人问我，怎么样才能够建立一个坚固快乐美满的家庭？当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给他们一些建议，帮助他们建立一个美满快乐的家庭。无论您快要结婚，或您已经成家很久，我相信以下的比喻会对您有所帮助。首先，请您想象一个三角形，我要用三角形形容家庭的一些关系。这个三角形代表爱，在爱这个三角形的顶点是神，就是创造人类、创造家庭这个制度、建立家庭的神。三角形下面的两个角是丈夫和妻子。这是个三角形，因为丈夫爱神，妻子爱神，而且丈夫和妻子彼此相爱。有人说，丈夫妻子彼此相爱就够了，这点我不能同意。家是神所创造的，神所祝福的。神告诉丈夫说，你要爱你的妻子。神对妻子说，你要尊重你的丈夫。此外，还有一点，圣经把丈夫对妻子所应有的爱下了一个定义。丈夫爱他的太太，要像耶稣爱教会一样，为教会撇下生命。在他们还没有结婚以前，我问青年人说，如果你有需要，你敢不敢为您的未婚妻牺牲你的性命呢？是的，
丈夫和妻子之间的爱是家庭的基础。丈夫要爱神，妻子也要爱神，而且丈夫、妻子两个人要彼此相爱。身为美国人的我，喜欢玩中国字。爱这个繁体字里面有一颗心，在家庭里面一定要用心来爱家庭，爱配偶，丈夫妻子要用心彼此相爱。神用他的心爱我们，我们要用心彼此相爱。在爱这个三角形的顶点是神，下面的两角是丈夫和妻子，两个人爱神，两个人爱配偶，两个人爱家。朋友，但愿您能够拥有一个美满、快乐、坚固的家庭。愿神赐福给您。我是谢德华。
从前有弟兄二人，年龄不过四五岁的样子，他们住在一所大房子里面，由于卧室的窗户整天都关着，室内很阴暗。有一天他们看见外面灿烂的阳光，觉得十分羡慕，兄弟俩就商量说，我们可以一起把外面的阳光少一点进来。 于是兄弟二人拿着扫帚和簸箕到阳台上去扫阳光。等他们扫完回到房间里的时候，房间里面的阳光就没有了。这样一而再再而三的扫了许多次，室内还是一点阳光都没有。正在厨房里忙碌的妈妈看见他们奇怪的举动，问道，你们在做什么？他们回答说，房间太暗了，我们要扫点阳光进来。妈妈一听笑了，她走到窗前轻轻推开窗户，顿时金灿灿的阳光洒满了整个房间。妈妈笑着对孩子们说，只要把窗户打开，阳光自然会进来，何必去扫。是啊，小孩子不懂得，只要打开窗户，温暖的阳光自然就会来到他们的身边，并不需要他们去扫啊。其实小孩子遇到的问题，我们不也是经常遇到吗？生活在世俗中的我们，每个人都怀着不同的梦想，然而在人生的旅途中，我们也会遭遇失败和挫折，处于情绪的低谷。这个时候，我们更加渴望能有一种力量像阳光一样温暖我们的心灵，呵护我们，让我们重新焕发活力，积极面对生活。这种力量我们叫做信仰。那么信仰从哪里来呢？圣经说，人信道是由听道来的，而听道是由基督的话来的。人的得救是要听信了基督耶稣的教训而又遵守的。内心空虚，精神饥渴，是现代人所面临的一大困境。有的人就像少阳光的孩子，表面上看起来忙忙碌碌，进行着各种探索，希望找到心灵的归宿，却始终不能如愿。这是因为他们没有敞开自己的心灵，接受耶稣基督的爱，所以他们始终不能享受耶稣的爱，体会不到信仰的喜乐。其实耶稣基督的爱就像阳光一样普照众生，没有什么东西能阻碍我们接受他的慈爱。我们要做的只是像那位打开窗户的母亲一样，打开我们尘封的心灵，接受万能的上帝，耶稣的圣光自然就会照到我们的心里。听众朋友，让我们一同敞开心门，虔诚的祷告，让主耶稣无限的慈爱深入我们的内心，像阳光一样驱散我们的痛苦，永远温暖滋润我们的心间。
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以及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70千赫，波长41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1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以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以及半夜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